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生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最新民调，英语正式成为新西兰官方语言，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上周三，新西兰国会发生种族辱骂事件，事件严重一度上升至外交层面。事情的主人公是外长温斯顿·彼得斯和绿党华人国会议员南希。
上周五，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也就此事两度进行回复。卢克森表示，他认为彼得斯的言论属于种族歧视，但不会撤掉其外长职务。
他表示，现在撤职彼得斯会导致联合政府瓦解，进而重新大选。他认为，如果上升至大选层面，最终的结果将交由选民们来决定。今天8月3日周一，卢克森在一档早间节目中再度对受辱门事件进行回复。
记者发现，从事情发展至今，卢克森从未与彼得斯正面沟通。 RNZ 记者就此进行发问，卢克森回应说，这是他以新西兰优先党党魁身份发表的言论。而多家国际媒体都报道了彼得斯的这番言论，并在报道中称其为新西兰外交部长。
卢克森表示，他此前已经通过媒体清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相信我总会找个时间和他谈谈这件事，不过重点是我一直在外奔波，他也一直在外奔波。我的立场非常明确，我认为这就是种族主义，而且具有冒犯性，就是这样。
卢克森表示，他是在点名批评彼得斯这种博取关注的做法，这是刻意吸引注意力，故意按别人痛点制造话题，让焦点落到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真正关系到新西兰民众的问题上。随后，卢克森被问及是否会排除未来再次与新西兰优先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现在有太多假设性的问题了，目前我不想和任何人合作，卢克森说。我最理想的情况是内阁里有20名国家党部长，那将是对新西兰最好的结果。不过卢克森表示，国家党已经证明，即使与联合执政伙伴行动党和优先党在一些议题上存在分歧，仍然能够找到共同合作的空间。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关注最新民调。最新公布的易普索议题监控民调显示，新西兰工党在受访者认为最关键的五大民生议题上被评为最具备管理能力的政党，并在经济议题上重新超越国家党。整体而言，受访者对现任政府的执政满意度表现持平，评分微降至 4.1 分。
这项对1002名新西兰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工党在当前民众最关心的五大核心议题，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医疗卫生、 经济管理、住房问题以及失业率上，均被选为最有能力妥善处理的政党。
在今年五月的上一次民调中，国家党尚在经济管理一项上保持领先，但在其余四项上落后于工党。而在此次民调列出的20个社会议题中，工党有16个，均被评为最值得信任的政党。
相比之下，国家党仅在治安议题上超越工党。在国防与外交事务方面，两党获评的能力持平。此外，绿党在环境与气候变化议题上被认为最具备管理能力，毛利党则在毛利相关事务上享有最高信任度。
民调显示，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依然是新西兰人眼中最重要的社会议题。自2025年8月以来，该选项在易普索的所有调查中均高居榜首。通胀、医疗与经济这三项议题自2025年2月起便稳居民众最关注的前三名。
下面来关注英语正式成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英语将与毛利语和手语并列成为新西兰的官方语言。此前，英语语法法案在国会通过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读稿。
这项由司法部长保罗·高德·史密斯提出的法案仅有2页长，其中写道，英语长期以来一直是新西兰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既被广泛使用和接受的官方语言，但其官方语言定位并未在立法中明确确定。
高德·史密斯再次没有参与辩论，他此前曾表示，该法案并非优先事项，而是联合政府的一项承诺。新西兰优先党将该法案纳入了联合政府协议。该党议员凯西·科斯特洛在三读时发言称，这项法案对该党所代表的辛勤工作的新西兰普通人非常重要，并否认这是在浪费时间。
他说，在民主国家，为选举我们进入国会的人兑现承诺并非微不足道、不必要或分散注意力的事。科斯特洛表示，该法案在立法中提供了清晰度和确定性，并且没有改变现有的对毛利语或新西兰手语的法律保护。为您带来今天最后一条新闻，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的劳动力市场正面临严峻考验，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将进一步攀升。据某大型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预测，当新西兰统计局本周三公布最新数据时，失业率可能会从第一季度的 5.3% 上升 0.2 个百分点，达到 5.5%。
该经济学家指出，在经历了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和油价冲击之后，一些企业按下了招聘的暂停键。我们预计就业人数将保持不变，参与率将小幅下降至 70.3%， 而工作年龄人口将适度增长。该经济学家表示，总体而言，第二季度的数据预计将描绘出一幅相对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图景。
另一位经济学家补充道，中东冲突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影响还需要时间才能在数据中显现出来。目前的整体情况是，劳动力市场依然疲软，新西兰家庭在过去的一个经济周期中经历了艰难的时期。
尽管失业率上升对求职者来说是个坏消息，但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来看，这或许能让新西兰储备银行松一口气。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工资增长压力减弱，这有助于缓解储备银行对工资价格螺旋上升从而加剧通胀的担忧。
某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将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描述为低解雇、低招聘的环境，企业一直在尽可能地留住员工，但这也意味着，即使经济状况开始改善，他们也没有回到招聘模式。该经济学家指出，职位空缺虽然从低点有所回升， 但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失业者发现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长期失业问题比以往的经济周期更为突出。专家表示，劳动力市场的真正复苏需要时间，并取决于商业信心的全面改善。如果全球局势再次升级，这一复苏进程很容易被再次打断。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为您带来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一夜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您带来实用的健康好物推荐，让您和家人在新西兰的冬日里也能感受到来自纽华特产的温暖关怀。在开始今天的推荐之前，还是要先跟新朋友和老朋友们打声招呼。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我都会在这里等着您，为您精选来自新西兰本土的优质好物。那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在介绍商品之前，照例要提醒大家，今天节目中推荐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找到。这个网址请大家记好了，www.nzincn.com， 也就是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网站上有详细的产品介绍，真实的用户评价，还有专业的客服团队随时为您解答疑问。另外，如果您有任何购买咨询或者产品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微信号是，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拼读为 NIUHUA。添加微信后，您可以随时咨询产品信息，了解最新优惠活动，客服小姐姐会耐心地为您解答每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上都会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如果您平时喜欢看报纸，不妨留意一下，报纸上经常会有限时特惠和独家折扣，说不定就能淘到心仪已久的好东西。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推荐。说到维生素 C，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它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但遗憾的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维生素 C，必须通过食物或补充剂来获取。特别是在新西兰的秋冬季节，新鲜水果种类相对减少，加上日照时间缩短，很多人可能面临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问题。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知名保健品牌 Cenovis 圣诺的500毫克维生素 C 咀嚼片，每瓶300片大容量装。 Cenovis 圣诺是澳大利亚历史悠久的保健品品牌，成立于1938年，拥有超过85年的专业营养补充剂研发经验。他家的产品以配方简洁、原料纯净、价格亲民著称，在澳洲和新西兰的药房里随处可见，是很多本地家庭日常补充营养的常备品牌。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每片含有500毫克维生素 C， 相当于大约5个新鲜橙子的维生素 C 含量。维生素 C 对人体有多重要呢？首先，它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其次，维生素 C 对于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秋冬季节适量补充维生素 C， 有助于增强身体抵抗力。此外，维生素 C 还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对皮肤、牙龈和血管的健康都有积极作用。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维生素 C 还能促进铁的吸收，如果您平时有补铁的需求，搭配维生素 C 一起服用效果会更好。 这款咀嚼片采用了橙子口味，口感酸甜适中，没有普通药片的那种苦涩感，大人小孩都容易接受。每天一到两片，咀嚼服用即可，非常方便。300片的大瓶装，按每天一片计算，一瓶可以吃将近一年，如果全家人一起吃，也能吃上好几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这款 Synovis 圣诺维生素 C 咀嚼片的月销量超过500瓶，是很多家庭的回购首选。价格方面也非常实惠，人民币 126.28 元，换算成纽币大约是 30.37 元。算下来每片不到5毛钱就能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如果您正在找一款适合全家日常补充的维生素 C 产品，这款 Synovis 圣诺咀嚼片绝对值得考虑。好，介绍完适合全家共享的维生素 C, 接下来这款好物是专门为女性朋友们精心挑选的。相信不少女性听众朋友都听说过月见草油的大名，它被誉为女性健康的天然守护者。今天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就是来自 Blackmores 奥加宝的 EPO 天然月见草胶囊，每瓶190粒。Blackmores 奥加宝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保健品品牌之一，也是南半球保健品行业的标杆企业。他家的产品以配方科学、原料优质、品质稳定著称，深受澳洲和新西兰本地消费者的信赖。这款 EPO 月见草胶囊采用的是冷压初榨技术提取的月见草油，最大程度保留了其中的活性成分。月见草油最珍贵的成分就是伽马亚麻酸，简称 GLA。GLA 是一种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但在日常饮食中很难获取足够的量。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GLA 在维持内分泌平衡、舒缓经期不适、改善皮肤状态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很多女性朋友在生理期前后会感到情绪低落、胸部胀痛、皮肤暗沉长痘，这些不是很大程度上与体内激素水平的波动有关。适量补充月见草油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应对这些周期性变化。除了对女性生理健康的支持，月见草油对于皮肤健康也有帮助。很多女性朋友到了秋冬季节，皮肤容易干燥、敏感，出现细纹。月见草油中的 GLA 可以帮助维持皮肤的水分和弹性，从内而外改善皮肤状态。有些女性朋友反馈说，坚持服用月见草胶囊一段时间后，感觉皮肤比以前更有光泽了，生理期的不适感也有所减轻。这款 Blackmores 奥加宝月见草胶囊每瓶190粒，按照每天1到3粒的建议用量，一瓶可以吃2到6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400瓶，人民币售价 193.53 元，约合纽币 46.55 元。考虑到它带来的综合健康益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值得的。需要提醒的是，月见草油属于温和的膳食补充剂，建议坚持服用至少2到3个月，才能更好地感受到它的效果。如果您或者身边的女性朋友一直在寻找一款靠谱的女性保健产品，这款 Blackmores 奥加宝月见草胶囊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这款好物可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和特定人群一直在寻找的。说到痛风，相信不少听众朋友或者家人都深受其扰。痛风是一种由于尿酸代谢异常引起的关节疾病，发作时疼痛难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在新西兰，由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原因，痛风的发病率并不低。除了遵医嘱治疗外，日常的饮食和保健也非常重要。今天第三款推荐的产品就是来自 Swissa 思维师的高浓度西芹子胶囊，每瓶50粒。Swissa 思维师是澳大利亚知名度极高的保健品品牌，他家的产品种类丰富，从基础维生素到专业功能性保健品应有尽有。这款高浓度西芹子胶囊采用的是天然草本配方，主要成分是西芹子提取物。西芹子在传统草药学中被广泛使用，被认为有助于支持身体的正常代谢过程，特别是与尿酸代谢相关的功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芹子胶囊属于膳食补充剂，不能替代药物治疗。但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天然方式辅助管理尿酸水平的朋友来说，这款 Swissa 高浓度西芹子胶囊可以作为一个日常保健的选择。它的配方温和，适合长期服用，而且 Swissa 作为大品牌，原料来源和生产工艺都有保障，吃起来更放心。除了关注尿酸问题的朋友，平时饮食中海鲜、红肉摄入较多的人群， 也可以考虑适当补充西芹子。新西兰是海鲜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很多华人朋友喜欢享用新鲜的海鲜大餐，但海鲜中的嘌呤含量较高，长期大量食用可能增加尿酸升高的风险。适量补充西芹子可以作为日常保健的一部分。这款 Swiss 斯维斯高浓度西芹子胶囊每瓶50粒，按照每天一粒的用量，一瓶可以吃近两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300瓶，人民币售价 96.02 元，约合纽币 23.10 元，是今天推荐的产品中价格最亲民的一款。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朋友平时有关节方面的困扰，不妨推荐他们试试这款产品，配合健康的饮食习惯，共同守护关节健康。最后一款推荐是专门为家中有小宝宝的朋友们准备的。在华人社区，孩子的健康成长永远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说到婴幼儿营养补充， DHA 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 DHA 是一种重要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和视网膜发育的关键营养素。人体自身合成 DHA 的能力非常有限，对于快速生长发育的婴幼儿来说，从外部获取足够的 DHA 尤为重要。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就是来自 BioIsland 百奥朗德的婴幼儿海藻油 DHA 软胶囊，每瓶60粒。 BioIsland 百奥朗德是澳大利亚专注于婴幼儿营养补充的知名品牌，他家的产品线专门针对孕妇、婴儿和儿童设计，配方温和，剂量精准，深受华人家长的信赖。这款婴幼儿 DHA 软胶囊采用的是海藻油来源的 DHA， 而非传统的鱼油来源。相比鱼油 DHA，海藻油 DHA 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首先，它不含鱼类可能携带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纯度更高，给宝宝吃更安心。其次，海藻油 DHA 没有鱼腥味，口感更容易被婴幼儿接受。每一粒 BioIsland 婴幼儿 DHA 软胶囊含有100毫克 DHA， 这是根据婴幼儿每日推荐摄入量科学设计的。对于0到6个月的宝宝，可以将胶囊剪开后把液体挤入奶中，或者直接滴入宝宝口中。对于6个月以上的宝宝，可以直接咀嚼服用，胶囊皮也是可以食用的。很多宝妈反馈说，宝宝很喜欢这款 DHA 的味道，每次喂的时候都很配合，完全不用担心喂食困难的问题。这款产品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1100瓶，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爆款。在华人家长群体中， BioIsland DHA 几乎已经成为了婴幼儿 DHA 的代名词，很多新手妈妈都是在朋友或者家人的推荐下购买的，用过之后又会推荐给更多的人。价格方面，人民币 148.01 元，约合纽币 35.60 元，一瓶60粒，按每天一粒计算，可以吃两个月。考虑到 DHA 对宝宝大脑和视力发育的重要性，这笔投入还是非常值得的。需要提醒的是， DHA 的补充建议从婴幼儿期就开始，并且最好能持续到学龄前。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很宝贵，错过就补不回来了。如果您家中正好有宝宝，或者身边有朋友刚生了小宝宝，这款 BioIsland 百奥朗德婴幼儿海藻油 DHA 软胶囊会是一份非常贴心和实用的礼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纽华好物为大家精选的四款优质商品。让我再为您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款 Sanovis 圣诺500毫克维生素 C 咀嚼片300片，人民币 126.28 元，全家适用的日常免疫守护者，酸甜可口，经济实惠。第二款 Blackmores 奥加宝 EPO 天然月见草胶囊190粒，人民币 193.53 元，女性健康的天然守护者，从内而外呵护女性生理与皮肤健康。第三款 Swiss 斯维斯高浓度西芹子胶囊50粒，人民币 96.02 元，关注尿酸与关节健康人群的天然草本之选，价格亲民，温和保健。第四款 BioIsland 百奥朗德婴幼儿海藻油 DHA 软胶囊60粒，人民币 148.01 元，宝宝大脑与视力发育的黄金营养，海藻油来源更纯净，宝妈口碑之选。再次提醒大家，这四款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直接购买，网址是www.nzincn.com。 网站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发货速度快，售后也有保障。有任何问题，欢迎添加微信客服，拼读为 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 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上经常有限时特惠和满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纽华好物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希望今天推荐的几款好物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帮助。秋冬季节，气温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别忘了关爱家人的健康。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同一时间，小牛都会在这里为您带来精选的纽华好物。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晚安，好梦。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侨生音质天生悦动悦声，伴你随行，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新西兰的八月，冬末春初，汉密尔顿的夜晚依然带着寒意，但如果你仔细感受，空气中已经隐约有了几分暖意的流转。就像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春歌》，春之歌，光是名字就让人心里生出一丝暖意。这是著名作家艾伟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今年七月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可以说是这个夏天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说到艾伟，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并不陌生，他是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杭州市文联主席。艾伟原名竹雄伟，1966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上虞，对，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他青少年时代就读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那是一所有着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美誉的学校，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等文学大师都曾在那里教书。艾伟自己说，是春晖中学孕育了他的文学梦。后来他在重庆学的是建筑学，但最终被文学吸引，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从1996年在花城杂志发表处女作开始，他写了将近30年，笔耕不辍。艾伟的文学成就非常扎实，他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曾获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并被改编成35集电视连续剧。2021年，他的中篇小说《过往》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更有趣的是，根据《过往》改编的电影《追月》，让粤剧表演艺术家何赛飞捧回了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奖杯。艾伟的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俄文等多种语言出版，在国际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文学界，艾伟有一个称号叫人性勘探者，他一直专注于书写时代巨变如何作用于个体生命，以及人如何在复杂关系中成为他自己。好，说完了作者，我们来聊聊《春歌》这本书。《春歌》是艾伟潜心淬炼的长篇新作，全书40万字，以杭州为舞台，以昆曲为气韵，以一桩法庭之上的梨园旧案为引子，全景式的书写了中国40余年的壮阔变迁。小说融汇了司法观念的迭代、经济体制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崛起、海关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多个时代主题，深刻的书写了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流转与情感纠葛。 故事的核心人物有好几位。昆剧名伶徐隐春是舞台上的角，水袖低回，曲腔缠绵。法官宋之环端坐法庭，审判着别人的命运，却也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历着漫长的审判。医生范文清与徐隐春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有富二代李彼得困于执念，在守望中承受宿命的重量。以及率真侠气的陈一朵，像极了《白蛇传》里的小青。有意思的是，小说虽然以一桩梨园旧案为引子，但真正核心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一个情字。随着叙事层层推进，三代人的命运跌宕，六户家庭的悲欢聚散渐次浮现。书中的人物或因深情而毁灭，或因深情而获得宽宥。有人困守往事，有人终其一生寻找内心的归处。艾伟并不刻意渲染情感的激烈，而是在沉静克制的叙述中写出了中国人骨子里极致深沉死生已知的古典情韵。有读者评价说，这部小说的叙述不动声色，却挠人胃口，让人和着人物一起遗憾、开心、愤怒、共情。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这部小说最让我惊叹的地方有三个。7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冠中地军殿为春歌举办了新书发布会，主题是人间有春歌，植根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邱华栋、潘凯雄、李耳、徐泽辰等文坛重量级嘉宾齐聚一堂，规格之高可见一斑。第一是他与古典传统的深层呼应。春歌巧妙地将白蛇传的传说编织进整个叙事结构之中。昆剧名伶徐隐春恰如现世的白素贞，既有柔情与坚韧，也有传统戏曲人物对情的极致承担。陈一朵四小青为挚友挺身而出，而法官宋之环手中的法锤与世俗的执念，则如同一座无形的雷峰塔横亘在人心之间。小说最点睛的笔触出现在结尾，宋之环放下法锤，以编剧的身份从法海的角度重新演绎了《白蛇传》。这一笔让舞台戏文与现实人生完美互文，戏与命，情与理，古典与此刻彻底打通，收束精妙，余韵悠长。第二是他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深情书写。茅盾文学奖得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泽辰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他说，杭州的确缺少一部能够像王安忆《长恨歌》代表上海这样的作品，而春歌把杭州这个城市的繁华，把它的那种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都表达出来了。读完这部小说，你会觉得它和这座城市之间是匹配的。西湖的烟水、运河的桨声、钱塘的潮汐、昆曲的戏台，交织成小说清润悠长的气息。塘栖古镇的小桥流水、运河不头的晨昏烟火，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慢生活节奏与温润人情。第三是他从理性思辨到情感凝视的转变。如果你读过艾伟以前的作品，你会发现春歌和过去不太一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称赞这部小说有着中国气派和江南文化精神，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内涵中国文化质地、中国符号鲜明、中国故事韧性的作品。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大学教授李耳则说，艾伟对这些人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如此准确，如此精微，这是杰出的小说家才有的功夫。评论家潘凯雄也赞叹说，小说有着庞大的历史跨度和广阔空间，三四十万字的作品盛装了这么丰满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作家的本事。可以说，春歌是艾伟半生文学积淀凝成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创作生涯中一次重要的蜕变，从过去的强烈问题意识和历史感 转向了更有生命意识和现实感的书写。艾伟自己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作家是人性的守护者，他的立场应该永远站在人这一边。在春歌中，他做到了。听众朋友，我为什么要向大家推荐这本春歌呢？首先，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身在海外，反而更加渴望读到那些根植于中国文化血脉中的作品。春歌写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情，那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执着，那种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这些刻入文化基因的情感信仰，在春歌中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华人来说，读这样一本书，就像是在异国他乡听到了一曲家乡的昆曲，熟悉、亲切，又带着一丝说不清的怅惘。其次，小说中的人物也在经历着漂泊与寻找。那个困于执念的李彼得，最终重返故乡，在守望中承受宿命的重量。一去一首，一散一句，将个体漂泊、家族迁徙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织并置。故事甚至延伸到了遥远的巴西，让江南的故事拥有了纵贯岁月、横跨山海的史诗气度。这种跨越山海的叙事，对于我们这些同样漂洋过海的华人听众来说，有着特别的共鸣。最后，我想用小说中引用的一首南宋慧开禅师的诗偈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据说这首诗偈构成了春歌的内在乾坤。历经爱恨生死与命运浮沉之后，人终究仍需回到生活本身，唯有破执与释然，方能抵达内心安宁。这大概也是艾伟想通过这部40万字的长篇告诉每一位读者的道理。如果你对这部小说感兴趣，不妨找来一读。春歌，艾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7月出版，各大网上书店和电子书平台都可以找到。40万字或许需要你花上一些时间，但我相信当你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一定觉得不虚此行。好了，今晚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我是晴晴，感谢各位的陪伴。冬将近，春可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中都有一首不灭的春歌。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 175.28 南纬 37.79， 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每周一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陈涛，这周可真是冷啊，极地寒流席卷新西兰，汉密尔顿也感受到了冬天的威力。
是啊，据新西兰先驱报报道，7月30号到31号，一股级的寒流给全国带来了航班取消、道路关闭和降雪警告。南岛的雪已经下起来了，北岛山区也是白茫茫一片。
对怀卡托来说，虽然市区没有积雪，但气温明显下降。好在 MT Ruapehu 滑雪场7月26号正式开放了高级滑道，吸引了不少滑雪爱好者涌向雪场。喜欢滑雪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去感受一下了。
不过山区道路可能会有结冰，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防滑链。未来几天，汉密尔顿白天气温大概在10到13度，夜间最低可能跌到零下1-2度，霜冻现象还会持续。听众朋友们记得给花园里的植物做好保暖措施。
好，天气先说到这儿。 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看看过去这一周怀卡托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孟月，这周市政方面有几条重要消息，首先是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大新闻。
没错，8月3号，也就是今天，汉密尔顿市议会发布消息，下周将就地方政府改革的首选路径做出正式决策。大都市议题仍然是议会的首要考量。
这次改革涉及汉密尔顿和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合并问题。之前咱们也报道过， R2 边界变更程序已经暂停，因为政府改革带来了不确定性。现在市议会终于要拿出明确态度了。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地方政府的结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地税、市政服务和社区资源分配。咱们会密切关注下周的决策结果，第一时间为听众朋友们解读。
说到城市发展，7月28号还有一个好消息， Peacock 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一段道路正式完工了。这条新道路的建成意味着数千套未来住宅的土地已经被解锁。
Peacock 是汉密尔顿近年来最大的城市扩展项目之一，道路、排水、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新房建设的前提。这条路的完工标志着 Peacock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对想在汉密尔顿安家的人来说，未来会有更多住房选择。不过，新房从规划到入住还需要一段时间，短期内对房价的影响可能有限。
另外，7月27号，汉密尔顿市议会宣布，社区团体可以申请社区倡议资助金，最高可达10,000纽币。这个资助面向的是为本地社区提供服务的非营利组织，比如文化活动团体、环保组织、青年服务机构等。
华人社区里也有不少社团和组织，如果大家有合适的项目，不妨去市议会网站了解一下申请条件和截止日期。这笔资金对小型社区团体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
陈涛，这周文化方面亮点不少。先说一个重量级展览，7月31号，怀卡托博物馆宣布即将举办 Dame Robin White 的全国重要画展。
Robin White 是新西兰最受尊敬的艺术家之一，他是 Gautiawa 和 Pupiha 混血后裔，作品以版画和绘画闻名，主题常常涉及新西兰的自然景观、海洋文化和社区生活。
这次展览被定义为全国重要级别，意味着展出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对于汉密尔顿的艺术爱好者来说，不用去惠灵顿或奥克兰，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国宝级艺术家的作品，真的很难得。
怀卡托博物馆位于市中心，免费入场。展览的具体开幕日期和详情可以关注博物馆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我建议 listeners 带上家人，尤其是有艺术兴趣的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新西兰艺术的魅力。
另外，八月份也是 Hamilton Book Month， 也就是汉密尔顿读书月。今年的节目非常丰富，共有18场工作坊和作家讲座，涵盖浪漫小说、回忆录、非虚构插图作品、健康、商业文学小说和诗歌等多个类型。
开场活动是美国今日畅销书作家 Stephanie Holmes 的图书营销工作坊，还有前外国记者 Charlotte Glennie 和 Mike McRoberts 关于回忆录的对谈、健康之旅专题小组讨论等。最特别的是，今年首次与 Taipei Tabiti Awards 合作，举办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推测小说工作坊。
所有活动信息可以在 hamiltonbookmonth.com 上查询。读书月期间还有很多免费或低价活动，喜欢阅读和写作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戏剧方面，汉密尔顿歌剧团上演的经典音乐剧《猫》获得了观众好评，演出正在持续进行中。另外，话剧《Daylight Savings》在 Meteor 剧场上演，一直持续到8月1号，也就是昨天。这部话剧将零售业疲劳转化为反乌托邦喜剧，听起来很有意思。
陈涛，说到吃的，这周汉密尔顿餐饮业也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Love Bites 一口倡议。
对 ,7 月30号的报道提到，汉密尔顿多家餐厅联合推出了这个倡议，目的是在冬季这个餐饮业的淡季支持本地餐饮业。 活动鼓励大家去本地餐厅用餐，尝试不同风味的一口小菜，既能让食客品尝到多样美食，也能帮助餐厅增加冬季客流。
汉密尔顿的餐饮业越来越有活力了，从亚洲美食到欧洲风味，从精致餐厅到街头小吃，选择越来越多。这个冬季不妨多支持一下本地餐厅。
孟月，接下来咱们说说治安方面。这周警方在打击少年非法赛车方面下了大力气。
没错，7月29号的报道显示，汉密尔顿警方在周末的少年赛车手清剿行动中开出了63张罚单。这些年轻人经常在深夜聚集在公共道路上进行危险驾驶，不仅影响居民休息，还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警方表示，这类执法行动会持续进行。非法赛车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可能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希望年轻人们能选择更安全、更合法的方式来享受汽车的乐趣，比如参加正规的赛车俱乐部活动。
另外一条让人不安的消息，7月30号，汉密尔顿警方正在调查一起自闭症人士遇袭事件。受害者是一名心理年龄仅6岁的自闭症人士，在汉密尔顿遭到一群人袭击。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这种针对弱势群体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自闭症人士需要社会的关爱和保护，而不是伤害。如果你有任何相关信息，请拨打警方热线105，或者匿名拨打犯罪制止热线0800555111。
还有一条关于税务的消息。7月29号，新西兰税务局发布数据显示，怀卡托地区企业欠税超过4亿纽币。去年400多次税务审计发现超过6000万纽币的未申报收入。
税务局表示，会继续加强对企业税务合规的审查。对于在怀卡托经营生意的华人商家来说，一定要确保账目清晰，按时报税。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建议咨询专业的会计师或税务顾问，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罚款。
陈涛，这周体育方面也有好消息。正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3名怀卡托拳击手首战告捷。
7月29号的报道说， Greer Hall、 Floyd Mason 和另一名怀卡托拳手都在各自的首轮比赛中获胜。Greer Hall 更是成功晋级1/4决赛。
拳击在怀卡托一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次英联邦运动会的表现再次证明了咱们地区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能力。
橄榄球方面，全黑队几名球员被释放参加 NPC 赛季揭幕战，但有一名30岁的老将因肩伤缺席。怀卡托的目录队也在为新赛季做准备。
对了， MP Rua Pehu 滑雪场已经开放高级滑道，冬季运动爱好者可以尽情享受了。不过再次提醒大家，山区天气寒冷，滑雪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遵守雪场安全规定。
孟月，最后咱们快速过几条全国新闻。
首先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好消息。心理健康部长宣布，政府将出资300万纽币设立新的青年中心，服务对象是16到25岁的年轻人。这个计划将在汉密尔顿、尼尔森和霍克斯湾3地推广。
年轻人心理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这个新中心将为有需要的年轻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咨询服务。具体落地时间和地址还需要等待进一步通知。
另一条是关于地方政府改革的。陶波地区议会明确表示不参与合并，一名议员甚至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抗议行动。这与汉密尔顿下周即将做出的决策形成了对比。
不同地区对合并的态度差异很大，陶波的立场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怀卡托大区改革方案的推进，咱们会继续保持关注。
好，全国新闻聊完，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8月3号到5号，汉密尔顿以多云到晴为主，白天气温10到13度，夜间-2度到2度，早晨可能有霜冻。周末可能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带来阵雨， 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开车注意路面湿滑。
最后提醒一下，八月份汉密尔顿活动丰富，怀卡托博物馆的 Robin White 画展即将开幕， Hamilton Book Month 读书月有18场精彩活动， Peacock 新区的新道路已经通车。想要了解本周新闻的更多细节，可以关注新西兰先驱报和汉密尔顿市议会的官方网站。
另外提醒司机朋友们，极地寒流过后路面可能有暗冰，尤其是清晨和夜间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 MP 若佩户滑雪场已经开放，计划去滑雪的朋友记得提前查看道路和雪场状况。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陈涛。
我是孟月。
祝大家一周愉快，注意保暖，出门平安。
再见。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时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2026年上半年，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 1420.71 亿元，投资收益率 5.76%。
中国北斗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超大城市全域覆盖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建成。
国家防检救灾委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
全国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二日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水利部对重庆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026年上半年，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口货物 4109.8 亿亿元，同比增长 18.7%。
体感温度高，局地雨强大，北京迎闷热多雨天气模式。
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万标准箱，创新高。
雅龙江流域2300万千瓦投产装机全面投入电力 保供。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行。
包钢板材厂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
8月2日17时许，山东青岛一仓库起火。
湖南长沙岳麓区一小区发生火灾，已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
安徽亳州发生火灾，2人死亡。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吉林发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央行下半年将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及时谋划出台务实实用的增量政策。
国家外汇局召开下半年工作交流会，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
五年期大额存单返场，最高利率 1.8%。
2026年1至7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 18042.1 亿元，同比降幅较前6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
法治方面，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原副书记罗林泉被开除党籍。
四川省乐山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策红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军事方面，智英暗夜巡海空，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无人机夜间侦察训练。
全军首部热射病防治系列教材印发部队。
文体新闻，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上海开赛。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元。
中国特有及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
郑钦文资格赛出局，无缘 WTA 一千多轮多站正赛。
效力于纽约自由队的中国球员韩旭女子美职篮生涯总得分突破500分。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迎来新里程。
第十一届香港大学生外交夏令营2日启程，37名香港大学生开启为期9天的北京云南之旅。
台湾新闻，潮起两岸欢喜宁波，2026年永台大学生阳明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国际方面，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
中国民乐音乐会在约旦首都安曼举办。
欧佩克家重申维护能源市场稳定，强调需保证海上航道畅通。
世卫组织消息，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美国爱达荷州快餐店枪击事件已致3死7伤。
美军官称美缺乏足够军力继续保护以色列。
美国华盛顿州发生山火，迫使数千人撤离。
伊朗外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伊朗代理防长表示，敌方任何威胁都值得重视。
伊朗军方消息，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谎言。
伊朗称仍处于最高戒备。
伊朗革命卫队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
伊朗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纯属谣言。
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
以军称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并未同意停止袭击加沙。
莫斯科市中心一咖啡馆发生爆炸，造成至少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称系自制爆炸袭击。
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至日本二季度电价同比上涨30%。
韩国多地8月2日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日本熊本高温创纪录，3名疑似中暑死亡。
驻日美军多名士兵涉嫌酒驾和猥亵被捕。
布鲁阿特峰雪崩致登山家普尔贾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
印尼附近海域一渡轮起火，已致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
津巴布韦发现约2.1亿年前恐龙新物种化石。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跟大家见面了。
上周的世界可以说热闹非凡。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1000亿财政金融协同资金和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要加速落地。
新西兰这边也是大事不断，央行七月把 OCR 加到了 2.50%， 首席经济学家周末又放出话来，九月份很可能还要再加一次息，咱们华人的房贷月供又得捏一把汗。
国际油价先冲上100美元，再回落到80多，把新西兰加油站的价签也搅得上下跳动。中东那边美军和伊朗暂时停火，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从800万桶骤降到不足200万桶，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还有一件让体育迷特别感慨的是，8月1号是苏炳添在东京奥运跑出9秒83的5周年纪念，亚洲飞人的传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选手。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五大话题，分量都不轻，请各位听众系好安全带，咱们一档一档说。先看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底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词就是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这个协同二字大有讲究，它不是财政和金融的简单叠加，而是财政资金以贴息、担保资本金、风险补偿金等形式为信贷增信降本，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撬动数倍乃至更多的银行信贷和社会资本投向内需领域。
具体来看，中央财政今年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推出6项政策、4项定向支持民间投资，包括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另外2项贴息政策用于促消费，覆盖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
效果已经在数据里体现出来了，上半年相关贷款合计超过17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两项促消费政策惠及居民消费约13100亿元，差不多9900万人次享受到了贴息红利。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
投资端更值得期待，国家发改委表示将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资金投放使用，下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有望达到约2.3万亿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打了个比方，这一揽子政策实施过程中只是一个引子，最后撬动的是整个社会资本的活力。视线转回新西兰，央行在7月8号把官方现金利率 OCR 上调了25个基点，升至 2.50%，这是新西兰三年来首次加息，宣告了宽松周期正式结束。
而且这一次的加息是货币政策委员会6名委员一致同意通过的，不像5月份那次3比3还要靠行长 Anna Bremen 投下关键票。这次共识之强本身就说明央行对通胀的担忧是真实的，有共识的。
行长 Bremen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得很直接，银行正在移除部分刺激性货币政策，逐步走向中性利率。央行目前判断的中性利率大约在 3.0% 左右，这意味着从现在到年底可能还有2次各25个基点的加息。
雪上加霜的是，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Paul Conway 在8月1号发表讲话，警告新西兰国内通胀放缓速度可能不像央行预测的那样快，暗示未来或进一步加息。他说，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预示着央行对九月季度的通胀预测存在上行风险。
说具体点，通胀压力来自哪里？一是油价，虽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重新开放让国际油价回落，但任何一轮中东局势反复都会立刻把油价重新推上去。二是核心非贸易品通胀比较顽固，三是新西兰元汇率走低，持续下去也会推高进口成本。
这对我们华人家庭的影响多为而直接，浮动房贷利率会随 OCR 上调，月供压力进一步上升，商业贷款利率也在上行，小生意和餐饮业朋友要提前规划现金流。倒是存款利率同步上涨，定存的朋友有小小利好。我的建议是，正在供房的朋友8月份主动联系银行经理，看能否锁定一个相对合适的固定利率，避开9月加息带来的月供跳涨。
下一轮 OCR 决议是9月2号，届时央行还会发布最新货币政策声明与完整的经济预测。ANS 昨天发布的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91.3 大幅回升到 99.3， 商业信心也跳升20个点，出口、投资、招工三项企业前瞻指数全部走强，长期看大家对经济还是有信心的。接下来聊聊国际局势，这一档可能稍微重口味一些。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在过去两周成为全球焦点。
先说最新进展，美军从7月上旬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连续13个晚上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也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但到了7月底，特朗普总统暂停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中间渠道谈判。
虽然战火暂停，但航运的恢复远没有跟上。伦敦经济学人报道说，每天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从7月初的800多万桶锐减到近几日的不足200万桶，相当于直接砍掉了70%以上。
胡塞武装在红海还在袭击沙特的油轮，沙特想用红海航道替代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的路子也面临很大风险。摩根大通警告说，供应中断每延长一个月将使每桶原油价格上涨7到8美元，如果需求没有进一步萎缩，到今年夏天结束时，原油价格有可能持续高于每桶120美元。
油价上周经历了一轮过山车，布伦特原油7月初一度冲破每桶100美元，但随着部分停火消息出来，7月28号跌至 85.35 美元一桶，单日跌幅接近 7%。 但分析机构普遍判断，这次回落只是市场暂时松口气，航道安排、伊朗核问题、地区武装活动都没有根本解决。
另一个让国际观察家警惕的动向是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出现联动迹象。7月25号乌军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造成船员伤亡。这是俄乌冲突与美伊博弈出现直接战术关联的标志性事件。
俄罗斯方面也在收紧燃料出口，为应对国内燃油短缺，俄方将原定7月底到期的汽油出口限制延长到今年年底。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深入俄境，针对俄炼油厂精准打击，已造成俄境内汽柴油产量显著减少。
回到新西兰，咱们作为岛国，几乎所有燃油都依赖进口，每一次国际油价波动都会直接反映在加油站的价签上。这周在奥克兰91号汽油加油站的朋友应该已经感受到了，油价先是冲到接近三纽币一升高位，上周又随着国际油价回落小幅下探。油价上涨的连锁反应不止加油，物流成本推高食品价格，航空燃油涨价导致机票更贵，确实给通胀火上浇油，也难怪经济学家预测央行还要加息。
聊完了沉重的国际局势，咱们来点让人热血沸腾的。8月1号是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跑出9秒83的5周年纪念日，整个中国田径界都在怀念那个改写亚洲历史的瞬间。
没错，5年前的8月1号，东京国立竞技场，苏炳添在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挺进决赛。当晚的决赛，他又以9秒98收获第六名，这是中国飞人，也是整个亚洲飞人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舞台。
苏炳添去年在全运会后退役，但他留下的遗产正在被新一代选手继承。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最近在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收获一枚银牌，他在决赛中跑出了10秒19，连续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
谢震业今年即将年满33岁，他的话特别让人动容。 他说希望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如果可能的话还想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那将是他的第五届奥运会。
从苏炳添到谢震业，中国短跑是一代代选手接力的结果，但亚洲范围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2025年在110米栏直接飙出 12.92 秒，距离刘翔2006年创下的 12.88 秒亚洲纪录只差 0.04 秒，这位23岁的选手在巴黎奥运会拿过第五。
百米赛道上也出现了新面孔，泰国19岁小将普里波尔在东南亚运动会上跑出9秒94，成为首位突破10秒大关的东南亚运动员。 0.11 秒的差距在田径场上绝不是遥不可及的鸿沟。
其实苏炳添的意义不仅是成绩，更是精神层面的激励。他不是天生神力，而是靠十年如一日的科学训练，严格的自律和心理调整，才走到了世界最高舞台。他说过的我跑的不只是成绩，而是中国人的速度，这句话激励了无数年轻运动员。
这种精神在新西兰的华人孩子身上也能看到，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都有不少华人家长送孩子参加田径俱乐部。下个月新西兰田径赛季就要开赛了，希望有华人小将出现在本地赛场上，我们也向所有为梦想奔跑的人致敬。
最后一档咱们轻松一点，聊聊新西兰本地的冬季生活。南岛滑雪季这周正式开板了，皇后镇的 Remarkables 和 Cardrona 瓦纳卡的 Tribal Cone 都陆续开放雪道。
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今年是好消息，皇后镇和瓦纳卡的高端雪场在过去两个雪季都升级了缆车系统，雪道拓宽，初学者区域更友好。瑞马克斯滑雪场的晚间滑雪也重新开放，可以在星空下滑雪。
不过要提醒准备上山的华人朋友们，南岛山区8月份夜间气温常降到-5到8度，出行前要给车辆换冬季胎或装防滑链，备好毛线帽、防水手套、防风冲锋衣，山区信号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并告知亲友行程。新西兰交通局也提醒，南岛多条高海拔公路夜间会因为路面结冰临时封闭，包括 SH73 的 Arthur's Pass 和 SH6 的部分路段，自驾出发前查询路况热线或者下载 NCT App 看实时信息。
除了滑雪，冬季新西兰还值得体验温泉。关心米尔福德峡湾这个时期水量是一年中最大的时候。除了玩，还有个跟我们华人直接相关的好消息，中方已正式宣布把包括新西兰在内的45国单方面免签政策延期到2026年12月31号24时。
也就是说，持有新西兰普通护照的朋友，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或过境，只要不超过30天都可以免办签证入境。这对每年往返中新两地的华人家庭、做生意的朋友，特别是父母来新西兰探亲，都提供了极大便利。
顺便提醒，新西兰移民局从2025年11月3号起，中国护照持有者如从澳大利亚入境且持有有效澳洲签证，也可免签入境新西兰，最长停留3个月。冬季是相对的淡季，中新往返票价有时候能捡到不错的好价。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中国下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大动作，到新西兰央行加息周期与华人房贷的切实影响，从中东战火与油价的过山车，到苏炳添九秒83.5周年的体育情怀，再到南岛滑雪季和免签延期的冬日民生，这一周信息量不小，但跟每个普通人都息息相关，希望我们的梳理能为大家带来参考和思考。
下周一8月10号，央行 RBNZ 将发布7月金融统计数据，新西兰统计局也会公布最新的出口数据，国际上则有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加沙人道援助的会议值得关注。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整理最值得关注的热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周的陪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华观点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冬日保暖， 注意安全，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八月的第一个周一，咱们又见面了。这一周从8月3日到8月9日，七个日子依旧藏着满满的历史，有哥伦布扬帆远航的那一刻，有广岛长崎上空升起的蘑菇云，有湖南和平解放免遭战火的幸运，还有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万人空巷。
没错，而且本周刚好夹在两个节气之间，前头是大暑，7月23日交的节，后头是立秋，8月7日交节。立秋是2026年8月7日晚上19点42分，按农历是六月廿五。因为立秋交接时间在中午12点之后，民间管这个叫晚立秋。俗话说早立秋冷嗖嗖，晚立秋热死牛，今年北半球恐怕还要多热一阵子。2026年的三伏天总共40天，中伏7月25日到8月13日，末伏8月14日到23日，本周正好是中伏的后半段，立秋落在中伏里头，这就是老话说的秋包伏。
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意思是说立秋后第五天起，刮来的风开始带凉意了，再过五天，早晨草木上会凝出露珠，再过五天，寒蝉感知到秋意，开始鸣叫。月令72候集结里说，秋，秋也，物与此而秋连也。秋天是收敛的季节，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万物从盛夏的疯长中慢慢沉静下来，走向成熟。
咱们在汉密尔顿正值深冬，早晚湿冷，但立秋养生的道理放之四海皆准，收敛神气，减少消耗，适当进补，贴秋膘是立秋的老传统。北方人这天炖肉吃饺子，补一补夏天掉的体重。新西兰的冬天，咱们喝碗热汤，泡个脚，也是暖身养气。好，节气说完，咱们穿越时空，去会一会历史上的这一周。
8月3日，先说一个改变世界版图的日子，1492年的这一天，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帕洛斯角起锚西行，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远航。他坚信地球是圆的，一直往西走就能到东方。两个多月后的10月12日，他的船队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瓜纳哈尼岛，欧洲人第一次踏上了新世界的土地。
哥伦布到死都以为自己到的是印度，所以他把当地原住民叫做印第安人，这个将错就错的名字一用就是500多年。他的远航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也开启了殖民扩张的篇章。如今回头看，哥伦布这个人充满争议，他是勇气和远见的化身，也是原住民苦难的开端。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吗？
1906年8月3日，清末小说家李宝嘉李伯元逝世，年仅40岁。他的《官场现形记》是中国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用辛辣的笔法把晚清官场的腐败、昏聩、贪婪刻画得入木三分。那本书里写的千里做官只为财，放到今天依然让人心有戚戚。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下洮战役计划，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右路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行，左路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这就是长征中著名的过草地行动的开始。从此红军踏上了那片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沼泽，
1958年8月3日，美国制造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从冰层下面穿越了北极。人类第一次用核动力征服了北极的冰下世界，证明了北极冰盖下面是一条通途。这个事件既是冷战军事竞赛的产物，也是人类探索极限的壮举。
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大将逝世，享年72岁。他是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开国十位大将之一。从黄埔军校到红军保卫局局长，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再到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一生几乎串起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重要时刻。他逝世后，天安门广场将半旗致哀，在十位大将中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一个小厂，72名职工，却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符号。国企不再是铁饭碗，市场规则开始登场，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2003年8月3日，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正式发布。那方红底白纹的京字，像一个奔跑冲刺的人形，也像一枚郑重盖下的印章。从那天起，中国向世界发出邀请，2008北京见。
8月4日，先说文学界一件大事，1875年的这一天，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逝世，享年70岁。他一生写了168篇童话，丑小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他的故事被翻译成150多种语言，陪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安徒生自己说过，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最美的童话，他的童话看似写给孩子的，其实句句都在讲成人世界的悲欢。
1914年8月4日，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英国依据伦敦条约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场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局部冲突，在一周之内全面升级为欧洲列强的大混战。英国宣战的那一刻，整个大英帝国，包括当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自动进入了战争状态。新西兰派出了当时总人口1/10的适龄男性上战场，加里波利半岛的牺牲成了新西兰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起点。
把目光拉回到中国，1949年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长沙城，长沙市民扶老携幼走上街头夹道欢迎。免遭战火的长沙古城，保住了岳麓书院、天心阁，保住了无数百姓的家园。后来新疆、云南、西康等地的和平解放都借鉴了长沙模式。
1964年8月4日，美国声称驱逐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攻击，这就是北部湾事件。美国国会随即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力。越战从此大幅升级，几十万美军开进丛林，一场持续10余年的噩梦正式拉开。多年后解密的档案表明，所谓的第二次攻击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
最后2020年8月4日六年前的这一天傍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发生剧烈爆炸，2750吨硝酸铵被引燃，蘑菇云腾空而起，最终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30万人无家可归。那场灾难至今仍是最严重的非核爆炸之一，也让全世界看到，疏忽管理足以让一座城市的骄傲瞬间变成废墟。8月5日，先说一位思想巨人的告别。1895年的这一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逝世，享年74岁。他是马克思毕生的挚友与合作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放下自己的研究， 花了整整12年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没有他的付出，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可能只是一堆手稿。
1850年8月5日，法国作家莫泊桑出生，他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羊之球》、《项链》、《我的叔叔娱乐》每篇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他以惊人的冷静和精确描摹19世纪法国社会的众生相，可惜天妒英才，43岁就因精神疾病去世。他自己说过，生活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这句话隔了100多年仍然说到了人心坎上。
1962年8月5日，好莱坞巨星玛丽莲·梦露在洛杉矶家中去世，年仅36岁。他的死至今迷雾重重，各种阴谋论从未停息。梦露不仅仅是一个性感符号，他自己创办制片公司，跟大制片厂叫板，为了更好的角色拒绝剧本，一生都在和自己身上的标签斗争。
1963年8月5日，苏联、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虽然地下核试验被排除在外，各国依然可以在地下继续搞，但毕竟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国际条约限制核武器，迈出了军控的第一步。可惜中国和法国都没有签字，因为那时候地下核试验技术只有美苏掌握，条约在客观上带有垄断和技术的意味。
1973年8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中国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想想看，50多年前，当很多人还在为温饱发愁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思考环保问题了。这一点真的很超前。8月6日，先说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英雄。1935年的这一天，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2026年，距离那一刻已经91年。他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字字泣血，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句话至今震慑人心。他还写道，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91年过去，他梦想中那个可爱的中国早已成为现实。
1945年8月6日，美国 B-29 轰炸机埃诺拉该一号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小男孩，瞬间造成约8万人死亡，此后因辐射等原因死亡人数达14万以上。2026年是广岛原子弹爆炸81周年，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六天后日本宣布投降。原子武器终结了一场人类浩劫，却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恐惧时代，人类第一次拥有了毁灭自己文明的能力。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出了那句举世闻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后来传遍世界，甚至出现在英语词典里， Paper Tiger 成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修辞之一。
1991年8月6日，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里在瑞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布了万维网项目，并向公众开放。35年过去了，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彻底重塑了人类的生活，从购物到社交，从支付到娱乐，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万维网塑造的。想想看，如果没有1991年8月6日的这一步，我们今天可能完全过着另一种生活。
8月7日，首先是立秋节气，前面已经聊过了，但这一天在历史上还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1927年的这一天，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南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响过六天，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34岁的毛泽东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演化成大家更熟悉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八七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41年8月7日，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享年80岁。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飞鸟集》《新月集》《集檀佳丽》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冰心、徐志摩、郭沫若都曾深受他的启发。泰戈尔有句诗流传很广，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位白胡子的东方智者用他一生的诗篇搭起了一座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
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放弃后方，直插国民党统治的腹地，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苦战20多天。这场大迂回把战火烧到了蒋介石的卧榻之侧，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标志性行动。毛泽东后来评价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1500多人遇难。泥石流裹挟着山石泥沙冲进县城，大半个城区被掩埋在数米厚的淤泥之下。那一夜，多少人永远留在了睡梦中。每一场天灾背后都提醒我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8月8日，先回到2000多年前，公元前48年的这一天，古罗马爆发了法萨罗会战。凯撒以少胜多击败了庞培的大军，庞培惨败后逃往埃及，被埃及人砍了头送给凯撒。此战为凯撒独掌罗马大权扫除了最后的障碍，也为后来罗马帝国取代共和制埋下了伏笔。2000多年过去了，凯撒那句我来我见我征服 Vini Vidi Vici 依然是西方文化中最著名的豪言壮语之一。
1961年8月8日，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他把京剧带到了世界舞台，1919年访问日本，1930年访问美国，1935年访问苏联，所到之处无不轰动。梅兰芳的表演自成一家，世称梅派。他塑造的虞姬、杨贵妃、赵艳荣，每一个角色都成了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抗战期间，他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演出，那份风骨也让人敬佩。
1967年8月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外长在曼谷开会，发表《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东盟，正式成立。半个多世纪过去，东盟从5个成员发展到10个成员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之一。新加坡因为这一天，甚至把每年8月8日前后定为国庆节。不过新加坡的独立日是8月9日，8月8日是东盟成立日。
1974年8月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宣布辞职，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间辞职的总统。一年前他还是访华破冰、从越南撤军的强势总统，一年后因为窃听政敌的丑闻黯然离开白宫。权力这东西来得快，去得更快。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08分， 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咱们熟悉的鸟巢，盛大开幕。2026年，距离那个夜晚整整18年。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29个大脚印烟花沿中轴线走向鸟巢，李宁在夜空中奔跑，点燃圣火。那场开幕式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蜕变中的中国。后来的16天里，中国代表团以51枚金牌登顶奖牌榜，百年奥运梦一朝圆。
2017年8月8日，四川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25人遇难，数百人受伤，举世闻名的五花海、诺日朗瀑布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好在经过几年的修复，九寨沟的山水又恢复了往日的色彩。大自然的治愈力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
8月9日，先说一个歪打正着的建筑奇迹。1173年的这一天，意大利比萨大教堂的钟楼动工了。大家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比萨斜塔。起初它并不是故意盖斜的，是因为地基土质松软，盖到第三层就开始歪了，造了将近200年才完工，结果歪成这样居然没倒，反而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你说这是建筑师的失败还是成功？
1896年8月9日，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主笔是当时才23岁的梁启超，经理是汪康年。这份报纸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几个月之间风靡海内，发行量破万，在那个识字率还不高的年代，这是了不起的数字。《时务报》是中国近代报业的里程碑，梁启超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笔，就是从这份报纸开始横扫天下的。
1919年8月9日，中国试制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一号。这架飞机由福建马尾船正局制造，以美国波音公司的水上飞机为蓝本。虽然因为飞行员经验不足在试飞中受损，但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起点。从马尾船正局里那架跌跌撞撞的水上飞机，到今天 C919 大飞机翱翔蓝天，中国航空走了100多年。
1945年8月9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150万苏军越过中苏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同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大反攻。也是在同一日，美国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胖子，约7万人当场死亡。三件事同一天发生，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六天后的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当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电视上宣布这一消息时泪流满面，他想的是一个资源匮乏，连淡水都要靠进口的弹丸小岛怎么活下去。谁也没想到这个被踢出联邦的城市国家50年后成了全球最富裕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有时候被逼到绝路，反而能走出一条谁都没想到的路。
好，这一周的历史故事就到这里。从哥伦布起航到方志敏就义，从安徒生的童话到广岛长崎的悲剧，从八七会议的枪杆子到北京奥运的火炬，七天时光纵横500年。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历史里充满了拐点。哥伦布出发时不知道自己会发现新大陆，八七会议时共产党还不知道下一步能不能活下来，新加坡独立那天李光耀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但恰恰是这些最不确定的时刻决定了后来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历史里前行，也许此刻的困惑和挣扎很多年后回头看就是一个拐点。
说得真好。北半球即将立秋，凉风将至，白露将翔，万物渐渐收敛。而在南半球的冬夜里，我们围炉听史，煮茶论道，也是一种生活的温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地球传奇，不见不散。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转眼间冬天已经过半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白天的日照时间明显变长了？
没错，虽然还是挺冷的，但下午五点多天还亮着，春天其实已经在悄悄靠近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很多都和这个季节交替有关。
对，今天安排了三个非常实用的话题。第一个是冬春交替时节的养生智慧，怎么平稳度过换季。第二个是好睡眠的秘密，很多朋友冬天睡不好，我们来聊聊怎么改善。第三个是厨房里的天然药，你家厨房里很多常见食材其实都是养生的宝贝。
那我们就从换季养生开始吧。丽丽，你有没有发现每年冬春交替的时候身边感冒的人特别多？
太有了，就最近这两周我周围好几个同事都中招了。
这背后是有科学道理的。冬春交替是全年感冒高发期，原因有三个：气温波动大，新西兰八月份白天十几度，晚上接近零度，温差十几度很常见；呼吸道黏膜防御力下降，还有春季花粉开始飘散，对过敏体质的人也不友好。
那怎么办？多穿衣服吗？
穿对衣服很关键。我推荐洋葱式穿衣法，像洋葱一样分三层，最里面吸湿排汗的打底，中间保暖层比如羊毛衫，最外面防风防雨的外套。好处是可调节，中午暖和了脱掉中间层，早晚冷了全部穿上，灵活应对温差。
这个好，怪不得我有时候中午脱了外套觉得凉，不脱又出汗，结果一回家就头疼。
就是这个问题，出汗后毛孔张开，冷风一吹，寒气就进去了。中医说的春捂秋冻里捂的意思，就是不要过早脱掉保暖衣物。八月份是新西兰冬末，正好是捂的时候，脖子、后背、腹部、脚踝这四个部位尤其要保暖。
为什么是这四个部位？
脖子后面有风池穴和风府穴，风寒最容易从这儿入侵，后背是督脉经过的地方，受凉全身发冷，腹部肚脐是神阙穴，着凉容易肚子疼，脚踝离心脏最远，脚一凉全身暖和不起来，所以围巾、护腰、长袜一个都不能少。尤其在汉密尔顿这种早晚风大的地方，一条围巾的保暖效果可能比多穿一件毛衣还管用。
那饮食上换季有什么讲究吗？
换季饮食的核心是提升免疫力，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橙子、猕猴桃、彩椒，维 C 能增强白细胞活性。新西兰的猕猴桃现在超市都有，很方便。还有锌元素也很重要，含锌丰富的有牡蛎、牛肉、南瓜子。如果感冒初期适当补锌，可以缩短病程。但白质也要吃够，鸡蛋、鱼肉、豆腐、酸奶都是好来源。
说完了饮食，换季过敏也是个大问题。我每年春天都打喷嚏，眼睛痒，今年想提前做准备。
这个提醒得很及时。新西兰春天气温一升， 花粉就开始飘了。提前护理可以从现在开始，用生理海盐水喷鼻剂，每天早晚洗鼻子，保持鼻腔湿润干净，减少花粉附着。家里备台空气净化器，或者至少把暖气的滤网清洗一遍。还有从外面回来换掉外套，洗个脸，把头发上沾的花粉洗掉。晴天刮风时关窗，症状严重的话提前去看 GP 开看过敏药，不要等到打喷嚏不行了才去。好，换季养生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聊聊一个每个人都离不开但很多人做不好的事情，睡眠。
睡眠这个话题我太需要了，最近虽然睡得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累。
你这种感觉非常普遍，很多人以为睡得越久越好，其实睡眠的质量远比时长重要。一般成年人需要七到九小时，但个体差异很大。关键不是睡了几小时，而是醒来后的状态，自然醒来精神饱满，白天不困，那你的睡眠就是充足的。
我以前一直以为必须睡满八小时，差一个小时就焦虑。
这种焦虑本身反而影响睡眠。人的睡眠以大约90分钟为一个周期，从浅睡到深睡再到快速眼动睡眠。如果你能在周期结束时自然醒来，哪怕只睡了6个小时，也就是4个周期，也会神清气爽。所以可以把闹钟设在90分钟的倍数上，比如你想6点半起床，倒推5个周期7小时30分钟，大约晚上11点入睡最理想。
那冬天的睡眠有什么特别讲究吗？
冬天对睡眠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天黑的早，褪黑素分泌早，人更容易有困意。坏处是暖气太干，运动减少，日照不足。褪黑素是大脑分泌的一种激素，它告诉身体天黑了该睡觉了，而光线尤其是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所以睡前一个小时尽量把手机平板关掉，实在做不到的话，至少调成夜间模式，屏幕亮度调低，字体调暖黄色。
睡前刷手机这个习惯太难改了，那还有什么好的睡前习惯？
建立一个固定的睡前仪式非常重要。睡前30分钟到一个小时，用40度左右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促进血液循环，放松全身。把卧室灯光调暗，开暖色小台灯，做5到10分钟深呼吸或轻柔拉伸。泡到微微出汗就擦干，穿上袜子，保暖效果能持续很久。
卧室温度有没有讲究？
最适合睡眠的卧室温度是16到20度之间，稍微偏凉反而有助于身体核心温度自然下降，核心温度下降本身就是入睡的生理信号。很多人冬天把暖气开太高，房间又闷又热，反而睡不踏实。
那枕头呢？我老是睡得不舒服。
枕头直接影响颈椎和睡眠质量。简单判断法，躺下时脖子和床面之间不应有空隙，头部和脊柱在一条直线上。仰卧适合低枕约8到10厘米，侧卧因为肩膀撑高身体需要10到15厘米的枕头。侧卧的人可以量一下耳朵到肩膀的距离，基本就是需要的枕头高度。材质方面，记忆棉贴和曲线好，乳胶透气防螨，羽绒柔软但支撑性差一些。
那如果已经失眠了怎么办？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如果躺了超过20分钟还睡不着，不要硬躺，起来离开卧室，到客厅看一本不刺激的书或听舒缓音乐，有困意了再回床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破躺在床上等于睡不着的负面联想。还有一个好方法是腹式呼吸，鼻子慢慢吸气4秒，憋2秒，嘴巴慢慢呼气6秒，连续做5到10个循环，身体会慢慢放松下来。另外，下午3点以后尽量不要喝咖啡或浓茶， 咖啡因在体内的半衰期大约5到6小时，下午3点的咖啡到晚上9点还有一半在活跃。如果对咖啡因敏感，中午以后就换成无咖啡因的花草茶吧。好，从卧室聊到厨房，我们最后一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秘密，你家厨房里其实藏着一个天然的药店。
厨房里的天然药，这个说法有意思，是说那些调味料和食材吗？
对，中国人常说药食同源，很多日常食材既是食物又有保健作用。今天就来盘点厨房里被低估的养生宝贝。第一个，生姜。中医说生姜性温，能发汗解表，温中止呕。现代营养学看，姜辣素和姜烯酚有很强的抗炎抗氧化作用。如果是受寒引起的感冒，怕冷，流清鼻涕，不出汗，煮一碗热姜汤放红糖，喝完盖被子睡一觉出汗，效果很好。但嗓子疼，发烧，流黄鼻涕的热性感冒，姜反而可能加重症状。
这个区别很重要。那姜还有什么用法？
运车运船的人出发前半小时含一片生姜或喝一小杯姜水，能有效缓解恶心。关节疼痛的人冬天用姜片煮水泡脚泡手，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说到姜，姜黄最近特别火，姜黄和我们平时吃的姜一样吗？
不一样，姜黄是另一种植物，颜色橙黄，活性成分是姜黄素，目前科学界研究最多的天然抗炎物质之一。慢性炎症被认为是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甚至某些癌症的潜在原因，姜黄素能在分子层面阻断炎症信号通路，而且它还有强抗氧化能力。但有一个关键，姜黄素本身吸收率很低，一定要搭配黑胡椒一起吃，黑胡椒里的胡椒碱能让吸收率提高20倍。所以做咖喱时姜黄粉和黑胡椒粉一起放，或者姜黄拿铁里加一小撮黑胡椒。
20倍，黑胡椒简直是姜黄的神队友。那大蒜呢？
大蒜的核心功效来自大蒜素，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作用。二战时抗生素短缺，大蒜就被广泛用于伤口消毒。但整颗大蒜里没有大蒜素，只有切开压碎后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接触才会生成。所以切好或捣碎的大蒜最好放置10到15分钟再下锅。每天吃1到2瓣，对心血管健康特别好，能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轻度降压降胆固醇。吃完嘴巴味道大的话，嚼几片薄荷叶，喝柠檬水，或吃几颗生花生，都能有效消除。
蜂蜜呢？蜂蜜的好处应该更多了吧？
蜂蜜是天然的多功能宝贝，它有天然抗菌作用，含有过氧化氢，加上低 pH 值和高渗透压，细菌很难存活。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更是世界闻名。多项研究表明，蜂蜜缓解夜间咳嗽的效果不亚于一些非处方止咳药，睡前一小勺能覆盖和舒缓喉咙黏膜。但要特别注意，1岁以下婴儿绝对不能吃蜂蜜，因为可能含有肉毒杆菌孢子，婴儿肠道菌群还没发育完全。另外，蜂蜜主要成分还是糖，每天1到2勺就够了。
那柠檬水呢？很多人早上都喝。
柠檬是维生素 C 的极佳来源，每天早上温水加半个柠檬汁，好处很多，促进肝脏分泌胆汁，帮助消化，简化体内环境。用40度左右的温水最好，太烫破坏维 C， 冷水激发不出香气和活性物质。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洋葱。洋葱含有胡皮素，是强效抗氧化类黄酮，有抗炎抗过敏的效果。冬春换季过敏高发时，多吃洋葱可能有帮助。胡皮素主要在外层鳞片里，所以剥洋葱别剥太狠，生吃保留最多。
这么多好东西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天然食材起辅助保健作用，不能替代正规医疗，身体不适还是要先看医生。
说得非常对，食疗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好，今天的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来回顾一下三个话题。
第一个是换季养生，洋葱式三层穿衣法，春捂重点护住脖子后背腹部脚踝，多吃维 C 和锌提升免疫力，用海盐水洗鼻提前应对花粉过敏。
第二个是好睡眠的秘密，按90分钟周期设定睡眠时间，睡前远离蓝光，用泡脚和调暗灯光做放松仪式，卧室温度偏凉16到20度，枕头高度要匹配睡姿，睡不着就起来别硬躺，下午3点后不喝咖啡。
第三个是厨房里的天然药，生姜驱寒抗炎，区别风寒风热感冒，姜黄强效抗氧化，配黑胡椒吸收增20倍，大蒜养护心血管切后等10分钟激活，蜂蜜止咳抗菌1岁以下禁用，柠檬温水补充维 C, 洋葱胡皮素抗过敏。
都是咱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小知识，关键是要用起来。知道和做到之间差的就是一点点行动。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健康话题希望我们聊，或者有生活小妙招想分享，欢迎联系我们。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祝大家身体健康，一夜好眠。晚安。
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那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晴转阵雨，-2到13摄氏度，周三周四晴天，但是特别提醒您将会经历一个最低-5摄氏度的低温。那么从周五到周日将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温度4到14摄氏度。那么提醒您本周进行相应的保暖工作。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声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89.0 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新华侨声，此刻冥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